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2月6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2月7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南台湾地震造成14人死亡，484人受伤，仍有153人失联，9处楼塌。中国国台办启动应急机制，总理李克强表达关切。美日欧等国慰问赈灾，台湾表示感谢。朝鲜可能提前发射卫星，韩国军队进入戒备状态，日本两岛部署爱国者导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给中国民众拜年，称我也属猴。中国央行表示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又一央企高管被调查，中化总经理涉违纪。德国极右团体倡导的全欧反移民行动日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土耳其称对叙利亚难民持续边界开放，力促阿富汗和平四方谈判再次举行。听众朋友，我是安娜。今天全球华人将迎来中国传统的除夕，家家户户欢聚一堂，辞旧迎新。值此农历新年到来之际，遥祝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猴年大吉。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我也属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给您拜年了。今天全球华人将迎来中国的传统除夕，在这个农历新年来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了新春贺词，向中国的民众祝贺猴年春节。潘基文表示说，他也属猴，猴代表着智慧、灵活和好运，所以这将是充满着希望与活力的好年。今年也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第一年，他希望幸运的猴年能够成为良好的开端。潘基文并且感谢中国以及中国人民对联合国工作以及对他本人过去9年的支持，希望能够继续携手合作，创造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潘基文最后还用中文祝大家猴年大吉。另外，受到万众瞩目的春晚节目单已经公布，今年春晚共33个节目，港台艺人林心如、许茹芸还有梁咏琪都名列其中。根据央视新闻客户端说，林心如和梁咏琪参与演出的歌曲都被排在第7个表演节目《山水中国美》，同队表演的还有上海评弹团以及中国演员刘涛等人。林心如先前曾经对台湾媒体表示说，为了这次春晚演出，她还健身跑步练古筝，这是她继2000年之后第二度上春晚。许茹芸以及演员胡歌等人演出的歌舞《想念快乐》和《相亲相爱》则被排在第8个节目当中。今晚其他的表演者还有中国艺人赵薇以及人气少男团体等，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除夕晚会节目自1979年开播以后，1983年开始采取现场直播的方式，是中国最多人收看的晚会节目。现在来关注台湾的地震的消息。小年夜凌晨3:57，规模6.4级的地震重创台南，周六下午伤亡又有所增加。目前已知地震造成了14人死亡，484人受伤，仍有153人失联，348人获救。另外，地震还造成了9处大楼倒塌，5处倾斜，其中最严重的是永康区围观金龙大楼16层大楼的倒塌。法新社引述当地救护机构表示，搜寻抢救失联住户仍在进行当中。这起地震是发生在6日清晨3:57，震中是在高雄市的美浓，深度16.7公里，规模是6.4级，能量相当于2颗原子弹。台湾的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周六晚间9时召开第5次工作汇报，据统计，台南市共有9处建筑物倒塌，5处倾斜，目前有14人死亡，484人受伤。台南市消防局在围观金龙大楼搜救现场前指挥所统计显示，目前还有153人失联，其中大人106人，小孩47人，围观金龙大楼有12人死亡，其中2人则在归仁区遭水塔以及 杂物砸中了身亡。另外，根据当地政府晚间实施的最新统计，公务局获报全市房屋受损96件，而据称实际上受损的房屋数量应该更多。地震重创台南市，灾情惨重，多处大楼都倾斜倒塌，最为严重的是永康区的维冠金龙大楼14层大楼的倒塌。内政部长陈威仁就表示，大楼起造人维冠建设公司还有承造大信公司都已经不存在了，而救灾告一段落以后将追查责任。台湾总统府在周六表示，总统马英九取消部分原定春节的行程，而副总统吴敦义周一、初一至初五的行程也全部取消。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早上举行了应急的会议，决定取消过年期间发红包还有参拜行程，并委请南部执政县首长投入救灾工作。法新社说，中国大陆方面已经向台湾提出了协助救灾。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主任张志军周六针对台南凌晨发生的大地震表示，国台办还有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一获知消息就启动了应急机制，向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还有海峡交流基金会表达了慰问，并且表示了解灾情。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对台湾地震表达了关切。李克强在周六新春团拜上向台湾民众表达慰问，中国的红十字会则是捐助200万用于救灾，而中国的多个团体也已经向台湾发出了慰问。据台湾外交部表示说，到周六傍晚为止，共有欧盟、美国、日本、新加坡、以色列、法国、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国的政府或者政要以声明、致电或者脸书的方式对台湾地震表达了慰问之意，并且表示愿意提供必要的协助。台湾也对各国的慰问表示了感谢。据韩国政府相关的官员在周六表示，朝鲜已经在6号上午向国际海事组织通报，将卫星发射试窗期调整为2月7号到14号。法新社引述韩国媒体报道说，国际海事组织有关负责人也证实，朝鲜重新通报发射计划，朝鲜极可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在近期发射运载卫星的火箭。而法新社引述韩国一位政府官员就表示，韩国政府认为朝鲜已经是完成了对火箭注入燃料等火箭发射的准备工作。据称，韩国军队已经进入了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应对。朝鲜通报将发射人造卫星，而韩国政府则是视为朝鲜将试射远程导弹。朝鲜原先通报的卫星发射日期是在2月8号到25号之间，发射时间在平壤时间上午7时到12时之间。另据日本媒体报道说，在朝鲜宣称近日将发射运载卫星火箭之后，日本的防卫省正式宣告将在火箭预定飞经冲绳县两岛的地方部署地对空拦截爱国者导弹，装载爱国者3的运输舰4号已经启程，将在抵达以后立即展开部署。日本的防卫相中谷原在防卫省就朝鲜发射火箭向媒体表示说，这可能发生意外状况，我们将确保居民的安全。除了将宫古石横两岛增设为爱国者3防空导弹部署地点之外，日本还命令陆上自卫队部署到冲绳本岛以及宫本岛等地区，以防止导弹落下造成伤害。塔利班不断继续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地发动血腥的恐怖攻击，但是中国、美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四国参加的圆桌会议在周六就宣布，希望在今年二月底重启阿富汗与塔利班之间的和平对话。请听艾米的介绍。
这是参与阿富汗和平谈判四国召开的第3次圆桌会议，塔利班没有派代表出席，但是与会的四国达成了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叛军未来谈判框架的路线图。根据会议公布的通告，四国代表为继续努力寻求喀布尔和塔利班直接对话的日期达成了协议。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四国希望这个对话能在2月底之前进行，并且呼吁所有的塔利班帮派都派代表出席。和谈的目的是结束持续了14年的塔利班血腥叛乱。 巴基斯坦曾在去年七月主持了这一里程碑式的和谈的第一轮，巴基斯坦也被认为是塔利班组织的支持者或者是背后的靠山，但在塔利班去年夏天拖延宣布曾经长期领导该组织的奥马尔死亡以后，谈判一时陷入了停顿。在周六的四方圆桌会议举行前，巴基斯坦的外交部长曾经指出，要让和平谈判顺利举行，四国就必须要说服尽量多的塔利班团体参加。据法新社指出，自从去年夏天奥马尔死亡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塔利班内部就爆发了领导人继承权的斗争，新的领导人曼苏尔的领导地位远远没有获得所有人的认可。2015年底，塔利班的一个帮派的分离就将这个问题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去年12月份，曼苏尔本人也在巴基斯坦的塔利班领导人之间的争吵引发的枪战中受了伤，但是这些内部的斗争并没有减弱塔利班的战斗力。去年九月份，在奥马尔被宣布死去一个月后，塔利班就在短时间内占领了阿富汗北部的大城市昆都兹。几个星期以来，塔利班也在不断地发动恐怖袭击，制造恐怖性的案件。二月一号，塔利班在喀布尔发动了针对警察的恐怖袭击，造成20名警察死亡。据观察者分析，塔利班组织近期之所以将武装袭击升级，是为了能够占领更多的领土，以便在和谈中取得更大的好处。塔利班组织也曾在今年一月份重申了参加和平谈判的条件，就是要让外国的军队全部从阿富汗撤走，以及将其上百个领导人的名字从黑名单上撤下。
由德国极右团体 Bejda 所倡导的全欧反移民街头示威行动日周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法新社发自德国德累斯顿的消息说，虽然行动日得到了各欧洲反伊斯兰化组织的响应，但是各地举行的民众示威规模都没有超过数千人。在德国东部德累斯顿，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组织 Bejda 的总部，警方事先预计将会有15000人参加周六的行动日示威，但是仅有2000多人上街游行。贝希达曾经在1月23号号召欧洲14国共同组织反伊斯兰化的行动日活动，但是反应频频。法新社说，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其组织者巴士曼周六并没有参加活动。而欧洲其他国家大约5000人参加了由两个极右组织在布拉格发起的活动，而在波兰的华沙以及奥地利南部的格拉兹和英国伯明翰也分别仅有数百民众参加游行。而与此同时，欧洲还有数千民众示威支持移民，反对贝希达以及其他反欧洲伊斯兰化组织的活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网站在周六晚上公布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董事总经理蔡希友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根据公开的资料，蔡希友今年54岁，毕业于抚顺石油学院，并且有硕士学位，曾任锦州石油化工副总经理以及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化工副总经理和中国石化高级副总裁。2014年8月出任中化集团总裁，蔡希友并且兼任中国中化副董事长以及中化集团旗下的地产公司中国金茂控股集团的董事长等职位。中国央行在周六发布了2015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说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适时预调和微调。路透社就引述报告说，中国还将进一步完善调控规模，强化价格型调节和传导机制，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并且着力解决经济金融运行当中的凸显的问题。报告说，要综合应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优化政策合组，加强和改善宏观谨慎管理，组织好实施好宏观评估，并且保持适度的流动性，实现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根据内外部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来灵活运用各种货币政策的工具，完善中央银行抵押品管理框架，并且调节好流动性和市场利率水平，促进货币市场的稳定。路透社并且引述央行表示说，将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发挥好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补贴和抵押补充 贷款政策的作用。央行还说将进一步推进利率的市场化，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路透社消息，土耳其外长在周六表示，土耳其比邻叙利亚边境将持续开放，目前有最多5万到5万5千名叙利亚难民继续向这个边境方向挺进。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朝鲜周六将发射卫星的窗口提前，从之前公布的2月8号到2月25号改为从2月7号到2月14号。也就是说，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和反对，最快可能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内就发射携带卫星的火箭或者是导弹。韩国一名官员周六就透露，朝鲜于国际标准时间当天上午向国际海事组织做出了以上的通报，并且表示发射的轨道与前一次的通报内容相同。国际海事组织的有关负责人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且表示已经将此通告了韩国政府。8月2号，朝鲜向国际相关组织通报了其卫星发射计划，表示依据国家宇宙开发计划决定发射地球观测卫星光明星。但对朝鲜所言的人造卫星，韩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都怀疑朝鲜实际上是借机要进行远程导弹的试射，所以在报道的时候都会将卫星一词打上引号。韩国方面分析指出，朝鲜之所以在2月6号将发射卫星的日期提前至7号到14号，也可能是因为只要天气条件允许，7号就要发射导弹。韩军认为7号的天气条件将十分的良好，这可能是朝鲜调整发射日期的主要原因之一。朝鲜一贯不按理出牌，尽管受到联合国禁止进行核试验、停止与弹道导弹有关的所有活动，以及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决议制裁，但是还是经常传出进行核试验的消息。最近一次就是在今年的年初，朝鲜突然宣布成功地进行了氢弹的试验。尽管这一消息的可靠性还是受到质疑，但是朝鲜不断的挑衅行为就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与朝鲜一向关系紧张的日本、韩国和美国的高度警惕。所以尽管朝鲜声称自己将要发射卫星，但是国际社会一致猜测朝鲜实际发射的可能是远程导弹。国际社会的担心是，被怀疑已经掌握了核子技术的朝鲜一旦成功的发射了远程导弹，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都是一大威胁。在朝鲜本月2号通报发射卫星的消息后，韩国的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赵泰勇在第二天就表示，朝鲜发射远程导弹将对朝鲜半岛乃至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的威胁，朝鲜必将为其强行射弹付出惨重的代价。日本防卫相中谷原在5号的记者招待会上也就朝鲜发布通报计划发射实际为远程导弹卫星一事表示，将让自卫队做好拦截的准备。中国指出，对于导弹可能飞经的冲绳县仙岛诸岛的两个岛屿，日本政府正在与相关的地方政府加紧协调，计划在当地部署地对空拦截导弹的爱国者3号。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招待会上也曾强调指出，将和美国和韩国两国以及中国等相关国家携手合作，继续强烈的要求朝鲜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避免出现进一步的挑衅行为。而中国是朝鲜在地区的唯一盟友，一直对朝鲜提供经济上的援助。但据日本共同社分析，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也似乎出现了局限性。比如朝鲜在1月份进行核试验之前并没有事先通知中国，六方会谈的主席、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访问朝鲜的当天，向国际组织通报了将发射卫星的消息，似乎一再的不给中国面子。而与此同时，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的贺词中提出了自强力第一主义的口号，而自强力指的是不依赖外部强化自我的力量，目的是减少对外国的依赖。共同社引述北京外交消息人士指出，这个口号针对的可能是作为朝鲜最大支援国而同时反对其核开发的中国。 再来看看中国的反应，对朝鲜发射卫星的消息，中国领导人似乎也一改过去的态度，提高了谴责的调门。首先是在周五，美国白宫表示，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致认为，对朝鲜的挑衅行径给予坚决的回应。但是习近平在周六和韩国的总统朴槿惠的电话会谈中强调说，中方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坚定地致力于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而据中国外交部的网站报道，本周五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纳米比亚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朝鲜半岛的局势阐述了中方的立场。他说，当前朝鲜半岛的局势逐渐进入了一种负面的循环，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进行核试验，而联合国的安理会势必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但是他说，如果朝鲜采取弹道导弹技术发射卫星，同样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而且会使形势更加的复杂。王毅同时表示，从另一个方面看，制裁绝不是目的，中国的目标是要把各方重新拉回到谈判桌前来，只有通过谈判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言下之意就是要通过政治途径和对话协商来解决朝鲜半岛的危机。法新社分析指出，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坚持进行核试验，当然也令北京十分的恼火。但是北京绝不认同推翻金正恩的主张，因为统一的南北韩无疑将成为美国盟友的前景，是北京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以上要闻分析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主题不尽相同，又一大报《费加罗报》在头条新闻的显要位置刊出欧洲面对反对难民党派抬头的报道标题。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关注的重点是法国前预算部长卡于扎克逃税一案将在下周开庭的消息。天主教《十字架报》关注的焦点议题则围绕南苏丹持续了两年的内战的话题展开。欧洲面临的难民大潮导致一些国家的民粹党派有所抬头。《费加罗报》指出，从瑞典到意大利，随着难民大潮的涌入以及对伊斯兰恐怖主义扩张的担忧，极右翼势力正在抬头。面对难民危机，欧洲各国在过去的十多个月表现出一筹莫展，各地的激进和民粹主义情绪日增，传统政党正在为各自的生存而挣扎。作为接收难民的首要国度，最近五年来，瑞典种族主义政党瑞典民主党的影响力倍增。德国新政治运动团体德国新选择在反对默克尔的运动中壮大，正在成为德国第三大政党。法国极右翼民族阵线则打算在2017年的总统大选中利用难民危机这张牌。从丹麦到匈牙利，各执政党均在想方设法地试图坚持某些理念。法国前预算部长卡于扎克逃税丑闻一案将在下周一开庭审理。解放报指出，法国前预算部长下台三年之后将在周一出庭受审，不过这一案件可能很快便会被人们忘记。发生在南苏丹的内战已经持续了两年，十字架报突出报道了位于该国西部班提乌难民营的悲惨状况。该报指出，发生在苏丹的内战持续了两年，已造成5万人死亡，160万人背井离乡。国际社会努力从死神手中救出部分民众的行动正在继续。此外，中国知名维权人士、艺术家艾未未在巴黎高级百货公司 Le Bon Marché 举办展览的选择，成为天主教十字架报关注的焦点。今年1月16日开始，艾未未在 Le Bon Marché 百货公司举办以儿戏装置艺术为主题的展览，展览将于本月20日结束。十字架报指出，艾未未的展览在这座著名的百货公司内举办，是这位叛逆艺术家的一个颇为令人奇怪的选择。首先，艾未未选择此一想象的空间，是为了缅怀他的父亲，诗人艾青。1929年至1932年间，艾青曾在巴黎生活过，对巴黎大的百货公司印象深刻。 艾薇薇表示，巴黎如今的百货公司与他想象中的，也就是巴尔扎克笔下的百货公司的模样相距甚远。他的展览打破了以传统风格为主调的空间表现形式。艾薇薇的展览体现了两种风格，在百货公司内部展示的主题是中国古老神话《山海经》中动物形象的神话主角。在百货公司临街的橱窗内，这位叛逆的艺术家展示更多的则是现实。十字架报报道认为，艾薇薇之所以能够接受与一个品牌或一个商业地点展开合作，表现了他希望自由的愿望。这位艺术家始终致力于政治上的投入，目前关注更多的是难民问题。为了对丹麦有关没收难民财产的法令表示抗议，艾薇薇于1月27日宣布取消原本预定在丹麦的展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曼谷专栏。
朋友，当今混乱复杂的中东局势已经波及世界各地，导致安全动荡。近日来，地处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安全局势又趋紧张。北韩本月初扬言将发射卫星，消息严重刺激国际社会。谴责之余，多方猜测北韩其实准备试发飞弹，射程范围涵盖南韩，可抵及日本。国际各方唯恐北韩一举失控，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必将荡然无存。北韩官方通讯社2号发布消息，北朝鲜将在2月8到25号期间发射承载卫星的火箭。消息引起美国、日本、韩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强烈反弹。南韩媒体透露，北韩政府向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电信联盟报备发射卫星的消息，称将在2月8到25号期间，平壤时间上午7到12点，发射一枚地球观测卫星，名为光明星。媒体观察指出，光明星的发射日期接近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日的生辰纪念日2月16号。北韩曾在1月6号进行氢弹爆炸实验，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此番宣布拟发射卫星，引起西方媒体的集体质疑。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认为北韩实际上是在进行导弹飞行实验。日本共同社援引美国华盛顿消息称，美国的军用情报卫星发现位于北韩西北部的东仓里发射台出现异常情况。自2月4号以来，发射台与燃料仓库附近的人员和装备移动日趋频繁。美方研判，北韩已开始填装燃料。日本媒体则报道，在东仓里的西海卫星发射场内，已经设置了三段式远程弹道飞弹，或已经开始注入燃料。在气候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快可在本周初进行发射。对于北韩发射卫星的日期，泰媒体引述美国华盛顿消息称，据美国情报人员判断，北韩可能在7号美式足球联赛超级杯举办时发射承载卫星的火箭。这场超级振奋人心的体育盛事预定在东美时间7号傍晚6点半举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上月6号对外宣称，北韩成功地进行了氢弹爆炸实验。如今北韩再次宣称要发射火箭，使得南韩乃至整个东北亚的安全局势加倍令人担忧。据泰国媒体报道，备受威胁的南韩领导人朴槿惠已于本月5号分别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朝核问题通了电话。中美双方均在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表达出一致意见。美方希望国际社会加强协调，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采取有效措施。中方则坚持本着通话与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致力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泰国朱拉大学学者苏拉查分析当前国际形势认为，根据目前形势来进行研判，2016年必定是动荡的一年。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剑拔弩张，导致原本动荡的中东局势愈加陷入混乱。 近年来牵涉东亚安全局势的重要因素，北韩表现得越来越喜怒无常。如今不管国际社会承认还是不承认，北韩都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北韩之所以不时地炫耀核装备，估计是要提醒国际社会冷战结束了，但北韩还处在冷战状态中。如今要想让北韩走出其所处的意识状态，恐怕连始终庇护北韩免受国际制裁的中国都束手无策。原因是北韩现任领导人金正恩做事从来不按照常理出牌。据悉，北韩拟发射卫星的消息是在北京特使武大伟抵达平壤当天对外公布的，这是北京高官在上月北韩进行氢弹实验后首次造访平壤。北京特使此行的任务之一就是劝说北韩回归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南台湾地震造成44人死亡，484人受伤，仍有153人失联。中国国台办启动应台机制，而总理李克强表达关切。美日欧等国慰问赈灾，台湾表示感谢。朝鲜可能提前发射卫星。韩国军队进入戒备状态，日本两岛部署爱国者导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给中国民众拜年称我也属猴。中国央行称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又一央企高管被调查，中华总经理涉违纪。德国极右翼团体倡导全欧反移民行动日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土耳其称对叙利亚难民持续边界开放，力促阿富汗和平四方谈判再次举行。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介绍亚洲周刊的最新内容，还有刘芳为您主持的全球连线和法语教学节目，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友好，在今天的节目里，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您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请您介绍一下。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春运互联网加突破，指尖上提升国家竞争力。今年中国的春运由于互联网加的实践而突破，民众得以更方便的方式出行，体验到了不一样的回家路。中国 6.88 亿的网民，将近4亿的 4G 网络用户，使得互联网渗透到民众的生活。网上购票、二维码检验、网上招车拼车、互联网巴士等指尖上的作业，大大提升了春运的效率。近年铁路线上售票提高到60%以上，系统支付能力也达到了去年的2倍以上，都显示着互联网加的威力。
每年春运黄牛票都是个大问题，今年黄牛票情况有改善吗？
尽管实名制杜绝了车站的黄牛票，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黄牛党也追求互联网加，在网络上找到买卖车票的利润空间，在灰色地带中赚法律的控制。在铁路购票网站12306实行实名制买票后，新一代的黄牛也能透过认证买到车票，他们有着线上线下的合作网络。
虽然互联网的普及方便了民众，但是否有些对互联网不熟悉的民众因此而受忽视呢？
是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熟悉网络，抢购车票没有问题，但比较年长的农民工则往往面对数字鸿沟，无法进入网络的世界，他们在网络购票中没有经济能力购买那些便捷的高铁车票，而只有在等待那些被抢购的绿皮车，甚至是在上海等大车站露宿，因为他们住不起车站附近的旅馆。
春运期间是否有些比较特殊的出行方式？
是，摩托车大军是春运一道奇特的风景，不少返乡的工人躲开了火车站的拥挤人流，自己上路组成了小编队，浩浩荡荡骑上归途。他们善用手机的 4G 网络，在沿途彼此紧密联系，而百度地图等软件的导航更是旅途的必备。他们回乡的距离往往从300多公里到900公里，而一般都在1000公里的半径之内。 他们的目的地从邻近的广西到湖南、湖北、贵州，远至四川，涵盖了神州大地的半壁江山。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日本天王名人与皇后访问菲律宾，向二战的阵亡者慰灵。菲律宾总统阿奎诺三世的祖父曾经是日治时期菲律宾的众议院议长，而他的母亲前总统阿奎诺夫人也与日本友好，而阿奎诺三世本人去年也曾经访问日本，亲自邀请日王访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利用天王出访之机，进一步推进与菲律宾的合作，制衡中国。
好吧，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今年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民镜书刊的内容介绍，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极大地改善了广大民众生活的同时，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和世风日下却不容忽视。旅美作家、政论家陈破空先生在台湾出版的新书《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国人》中，通过大量事实和深入分析，揭示了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及其根由。该书自2015年11月在台湾出版之后，台湾读者反应热烈，海外华人踊跃订购，短短一个月就三次印刷，足见该书受到欢迎的程度。本台采访了不久前才结束台湾行程回到美国的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好。
您在书中揭露当今中国人弄虚作假、造假成风，假冒伪劣产品和黑心食品层出不穷，害人不浅，这种普遍的造假现象和中国的政治制度有着怎样的关联？
对，这个中国的政治制度大家都知道都是一党专政，不允许监督和批评，而且是人治不是法治，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呢，就导致这个领导人或者说统治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以谎言治国，而且甚至造假。如果说连像国家项目，像这个奥运会或者是世博会或者是春晚，他都会造假，都会去模仿、抄袭、剽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都知道中国有成语叫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那对整个国民的影响是非常深重的，因为这60多年来都是这个状况，上面是谎言治国，下面是弄虚作假。说在中国社会啊，这种假冒伪劣产品是层出不穷，尤其是黑心食品，这些例子都不用多举，像这个牛奶掺三聚氰胺啊，或者是这个鸡鸭肉给注水。现在中国的国民啊，尽管经济发展，都觉得吃东西不放心，喝水不放心，甚至空气都不放心，所以整个国家就弥漫在这种状态中。而中国人呢，过去呢就是老是陶醉于自己说有个四大发明啊，中国古人。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人爱迪生一个人就有1000多项发明，究竟中国人的长处在哪里呢？中国人的长处没有放在发明上、创造上，而放在了这种抄袭、剽窃、盗窃、造假。如果说这个人类有一个造假奖，比如说诺贝尔造假奖，那么可以说整个这些奖项都为中国人囊括。而德国有一个哲学家荷尔德，早在18世纪啊，他就说优秀的品质像诚实和善良不可能存在于专制制度，只可能存在于这种共和制度中。说制度啊起很大的作用，因为那种专制制度啊，它就是以一种不道德的价值观出现的，那么这种不道德它就催生了社会不道德，它不可能这种不道德的价值观来催生一个道德的价值观。说中国人这种造假跟制度啊是有紧密那个因果关系的。
中国人历来自诩为龙的传人并为之自豪，在您的笔下，当今中国人已经沦丧，不像龙的传人，更像鼠的传人，这样的论断从何而来？
对，中国人都说是龙的传人，这是一个很好听的说法，但是我们都知道龙是一个不存在的动物，是中国人的臆想。中国人还说龙凤呈祥，其实凤也不存在。我倒不是说论断中国人是鼠的传人，我倒是说更像什么，因为说龙的传人是一个比喻，那么说鼠的传人也是一个比喻。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中国人是到海外来的，不加形象也好，在中国的这种生存状况也好，官场内的官场外的，都处在一种经常是给人的感觉是偷奸耍滑啊，无孔不入，但是呢生存力却很惊人，见钱眼开。 所以这种生存力呢，惊人的生存力啊，就使人联想到这种鼠类。你看老鼠类，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乡郊，在户外还是室内，地铁场所还是其他的这个垃圾场，它都会出现它的身影，就生存力很惊人。它的看家本领是什么呢？就是偷奸耍滑，无孔不入。那么现在很多中国人的表现达到了这么个程度，像到美国来偷玉米种子啊，或者盗窃他国的这种产品技术啊，甚至是大规模的抄袭啊、照搬盗版，这些现象呢，使中国人呢好像生存的还不错，还能生存下去。所谓30年间创造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没有得到的东西，那是因为不需要发明创造，就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偷过来就行了。说这种生存能力的确很强，但是这种邪恶的生存能力，人家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说中国人在世界上不受欢迎，恐怕是在这方面需要反思。
近年来呢，中国人盛行金钱至上、唯利是图，整个社会变得认钱不认人、笑贫不笑娼。这究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中国人的信仰出了问题？
对，表面上来看呢，好像中国人的经济发展好带来金钱意识，然后中国人就只认金钱，但这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从发展到发达的过程。但是别的国家，像西方国家，它毕竟有宗教信仰，在知道有天堂和地狱的差别，说人们还有道德观念的约束，不至于干出那种没有底线的失德的事情，不至于造出那种黑心食品来害人。但是中国人却不同，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而这个无神论呢，是这个官方主导的。如果有人有宗教信仰，那么官方还要去镇压、去迫害。信仰上帝也好，信仰神也好，他会促使人做好事，促使人做好人，心存善念，这个有德而为。但是如果说是这个无神论，那么这个人就没有信仰了，没有天堂，不怕下地狱，也不在乎进天堂。那么这样一种人呢，他就完全是物化的动物。做这种物化的动物啊，他就可以不择手段，这个无孔不入啊，任何事情都干得出来。所以还外国的报章也说到了，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但是金钱是中国人唯一的信仰，就中国人信钱。如果金钱成了唯一的信仰，那显然就是说这个见钱眼开啊，唯利是图，整个民族堕落为一个物化的民族。说这种不是说跟经济发展有关，有一点关，但是最重要的是跟信仰有关，跟中国社会普遍缺失的信仰有关，跟普遍缺失的宗教情怀有关。我想中国人如果能够重建道德的话，其中一个途径是重建信仰。
您在书中特别提到，中国官场盛行通奸和淫乱，性贿赂泛滥成灾，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是历史的传承，还是当今中国官场特有的现象呢？
对，从历史上来看呢，中国人的性观念呢，的确是有些问题，比较负面。比如说中国历史上一些话叫万恶淫为首，或者说叫做这个新天女灭人欲，但实际上是人欲是不可能灭的。那么在古代呢，其实告子就说过，食色性也，也就是说吃饭和性都是人的本性，本来这是人的本性的事，但是却被中国人扭曲了。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本书叫《金瓶梅》，这个呢就写到了中国人对性的理解。为什么说这个万恶淫为首呢？实际上并不是说这个淫比凶杀、比那种腐败更厉害，而是说有的这个中国人这种淫乱呢、跟这种腐败啊、跟这种凶杀谋杀、权力斗争都连接起来了。而《金瓶梅》写的是北宋年间的故事，那都是1000年前的故事了。但是呢，今天的中国社会比《金瓶梅》还要《金瓶梅》，今天的中国官场盛行通奸和淫乱。那么每一个官员如果说因为腐败而落马，都会揭发出说多少人多少女人通奸，甚至女官员被拉出来也说是这个跟上级下级通奸。说这种淫乱的现象直接腐化了中国的社会风气，说中国社会呢就成了一个大家都是分裂人格。一方面比如说开妓院是不合法的，法律是国法不容，但是遍地都是妓院，而用别的名声来掩护，什么按摩店啊、发廊啊、什么减压会所啊等等，这种妓院成了地下妓院，而嫖客跟妓女的活动成了地下活动。另外呢，领导人也是这样，就像毛泽东时代号召要扫荡旧社会的污垢，扫除妓院，但是他自己却在中南海的深宫里啊大肆的淫乱，宠幸这些以文工团员的名义、以秘书啊、以工作助理的名义等等，留置大量的女人，恣意玩弄。所以当全国人民都清心寡欲的时候，毛泽东一个人却纵情声色，当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的时候，他自己的纵情声色也达到高潮。这种上行下效啊，这个可以说从毛泽东时代开始，这就直接的腐蚀了官员。所以一到中国这个经济发展起来，权钱勾结、权钱交易，其中还有个权色交易，这些官员的腐败必然伴随着淫乱。 由于官场这种淫乱，也就直接影响了民间的风气，直接符合了民间的风气，说这个社会呢就重演了金瓶梅，而比金瓶梅的灾难还要深重。所以中国人这历史传承是有，的确是有些对性的负观念，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当今这个不受监督不受制衡的制度，权力不受这个约束的这种无法无天的官员，这种腐败淫乱啊，造成了整个社会风气的毒化。中国这个社会风气啊，现在是达到这么一个程度，叫做认钱不认人，笑贫不笑娼。所以说在金钱上来说，只要是有钱那就是大爷，在生活上来说，甚至女人多甚至是个本事，甚至是这个一个男人有很多女人那是更大的本事，一个女人有很多男人大家习以为常。甚至我们看到像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政治局委员徐才厚跟薄熙来，据说是共用一个女人，所谓民歌天后汤灿，他们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广州市委书记跟吉阳市委书记也共享一个情妇叫陈平，这个情妇还给他们各生了一个儿子。中国古人讲知耻者近近乎勇，现在的这些中国这些官员已经完全不知耻，就是不知廉耻。这种惊奇耸动的故事这种官场现行记在其他国家是非常少见的。中国官场这种荒淫、这种淫乱这种通奸的程度可以说古今中外都难以企及，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程度。
好，谢谢陈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特别节目，还有法语教学，欢迎您收听。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David Angelo, j'ai 34 ans, je suis originaire du Soudan, qui est le Sud-Soudan maintenant, et je suis prof d'anglais et musicien.J'aime beaucoup l'architecture dans Paris, surtout les églises, bien sûr. Et en fait, j'aimerais savoir c'est quoi la différence entre une église, une cathédrale et une chapelle.
David 是来自南苏丹共和国的英语教师，也是一位音乐爱好者。我与他此刻站在位于巴黎市中心大堂广场旁的圣厄斯塔什教堂门前。
Bonjour David.
Bonjour.
Ici, nous sommes en face de l'église Saint-Eustache. Qu'est-ce que tu penses de cette église?
C'est une très belle église. Et, je ne suis jamais rentré, mais ça m'intrigue beaucoup.
On y va?
On y va.
David 迷恋巴黎古建筑，但他不明白为什么教堂有几种不同的称呼，比如 une église 或 une cathédrale， 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今天我们将拜访尼格尔森神父，请他来回答我们的问题。
Père Nicholson, ici c'est très calme. On se sent tout petit, non?
Oui, je pense que on se sent à la fois peut-être tout petit, mais c'est vrai que la voûte est de 33 mètres et un tout petit peu plus haute que celle de Notre-Dame. Mais ce n'est pas un bâtiment intimidant, c'est un bâtiment accueillant au cœur de Paris.
圣厄斯塔什教堂长105米，宽43米，内部拱顶高33米。站在这里，你会立刻感到人的渺小，但内心却充满了安宁。
Cette église est probablement plus intéressante si on essaye de se mettre quelque part pour la lire en diagonale. Et là, on voit cette espèce de forêt de piliers.
Ça, c'est une architecture gothique ou...
C'est à vous de voir.Là, il y a un plan gothique qui ressemble beaucoup au plan de la cathédrale Notre-Dame.
这座教堂融汇了多种建筑风格。它虽然始建于文艺复兴时期，但教堂主体设计 Le Blanc de l'Église 却是哥特式的。
Et si vous regardez bien, vous voyez que ce n'est pas une église gothique du tout. Pas du tout. On pourrait dire que c'est une gothique tardive, mais si vous voulez. Moi, je pense à Chambord quand je vois ça.Les vitraux ici à Saint-Eustache, depuis le début, étaient conçus pour être très lumineuses, l'église.
Nous allons l'appeler « Vanti Goethe-Shi Fongue Gothique Tardif ». Avec les Chinois de la Chine, cette église est très grande, très lumineuse, très lumineuse.
Il y avait une chapelle ici qui était une chapelle du XIIIe siècle, sur le chemin de pèlerinage qui va à Montmartre. Et ensuite, c'est François Ier qui a décidé de construire une grande église sur la rive droite.
13世纪时，这里曾经是一座小礼拜堂，供那些前去蒙马特高地的朝圣者歇脚。到15世纪，法国开明君主弗朗索瓦一世决定在这里动工兴建一座更大规模的教堂。
Et en fait, c'est quoi la différence entre une église et une cathédrale?
Celle-ci est une église paroissiale, ça veut dire qu'il y a un territoire, il y a une communauté, il y a des personnes et un bâtiment où ils se retrouvent. Et en droit canonique, on appelle ça une paroisse. Et là, c'est une église paroissiale, une cathédrale. Normalement, une cathédrale est le lieu où un évêque a son siège.
D'accord.
Donc, par exemple, à Paris, le siège de l'archevêque de Paris est à Notre-Dame de Paris.
天主教教堂分不同等级， une église 是指一个教区的礼拜堂， une cathédrale 是指主教 l'évêque 的座堂，是主教席位所在地。
Par rapport à cette église ici dans ce quartier,
oui.
Est-ce qu'il y a un lien particulier avec les Halles?
Il y avait des liens tout simplement de voisinage, je pense, et depuis très longtemps. Et mes prédécesseurs, ils célébraient la messe tôt pour les personnes qui travaillaient aux Halles, ça c'est très clair. Et chaque année, il y a une messe ici à Saint-Eustache pour les charcutiers morts dans l'année.
教堂对面曾经是巴黎市中心最大的室内商品批发市场大堂市场 Le Marché des Halles。本堂神父习惯提早做弥撒，这样可以不耽误商人们做早市。
De l'autre côté de cette grande porte, une association qui est en lien étroit avec la paroisse sert tous les soirs 300 repas gratuits.Alors, il y a à peu près 250 bénévoles, mais il y a des banques, il y a des entreprises, il y a les boulangers du quartier qui participent à cela. Donc, c'est un énorme engagement de solidarité de la part de beaucoup de monde.
教堂与街区居民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每天晚上街区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 des bénévoles 会在教堂前的小广场上向穷人提供300份免费晚餐。
Merci beaucoup.
Merci à vous d'être venu.
Au revoir.
Au revoir.
Au revoir.
Vous savez où nous sommes, vous pouvez toujours revenir.
听说全法国最大的管风琴就在圣厄斯塔什教堂里，走，咱们去见识见识。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儿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Christophe 所演唱的《Dangereuse》。
Elle veut le coup. espérant. Je l'aperçois tout là-bas. Je fais tout ce qu'elle veut. Je comprends pas vraiment. Elle veut le confondre. Dangereuse.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南台湾地震造成14人死亡，484人受伤，仍有153人失联。中国国台办启动应急机制，总理李克强表达关切。美日欧等国慰问灾害，台湾表示感谢。朝鲜可能提前发射卫星，韩国军队进入戒备状态，日本两岛部署爱国者导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给中国民众拜年，称我也属猴。中国央行表示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又一央企高管被调查，中化总经理涉违纪。德国极右团体倡导的全欧反移民行动日没有取得预期成功。土耳其称对叙利亚难民维持边境开放，力促阿富汗和平，四方谈判再次举行。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ivePlace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Naxi 所演唱的 Jeune， 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祝您新春愉快，我们再会。
Qu'on s'entraîne, tous les jours on nous envoie des j'aime, mais jamais un je t'aime.